的华人的人口，他们中间也有一个华人的教会，人数不是很多，大概是100多、200人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却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物业，占地有好几亩，我们知道呢一英亩呢就是40000多平方尺，所以他们呢有几英亩的地方，停车场有好几个，不单只是一个，围着他们的建筑物呢有好几个停车场，其中一个最大的呢都可以停100个的汽车，室内的面积大概有5000多、6000平方尺，他们里面的小房间有100个那么多，原来这个物业是以前一个大公司的一个的总部办公室的大楼，因为他们经营策略的改变，所以呢要结束运作，就搬去另外一个州。这间教会的牧师他没几耐之前跟我们本地的同工就分享，就他们叩堂奇妙的经过，他们得到这个物业奇妙的经过。他就说他们的教会在成立初期人数不是很多，所以就租用一个地方去敬拜，但是随着人数增加，地方就不够用了，于是他们就决定要叩堂，他们就委托一个地产经纪去为他们物色一个适合的地方。这个地产经纪就看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物业，于是就推荐他们买这个物业。这个物业但是很可惜，开价是600多、700万。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好见到这个物业的描述十分的兴奋，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这个地产公司给他们集体入去参观，然后入到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举行一个敬拜赞美会，在这个物业里面呢他们就唱歌赞美去敬拜神，然后他们就决定出价175万，即由600多万呢是降到175万，想着对方可能都没什么兴趣，但是呢对方竟然有兴趣跟他们讨论，最后呢就是200万元去成交。他们就筹款，开始筹款，但是呢筹到50万，他们就希望去银行借款150万去成交这个物业。但是他们接触了好几间的银行，银行都不肯借钱给他们，因为看到他们的每年的收支的项目，就认为他们没有可能去负债150万。但是在这个时间他们又再一次他们肯定神是个心愿是给他们得到这个物业，所以他们又举行敬拜赞美大会，他们首先为到这件事去感谢神。结果很奇妙，当他们告诉对方是借不到钱的时间，对方的卖主竟然愿意说我做你的银行，你按月供款给我就得了，结果他们就得到这个物业。这个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堂子的得到其实是由于敬拜赞美这个属灵的行动，才得到神开路得到这个物业。这个我们同工听到都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见证，但是我们也都承认很多事情的发展通常都没有那么理想，有时候我们无论是个人的事，无论是教会的事，虽然我们做了属灵的行动，包括敬拜赞美，包括祈祷，包括禁食，包括退休会，但是事情的发生仍然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效果。我们怎样看这些事呢？当然背后可能有神的锻炼，要锻炼我们在一个困难环境里面去继续接纳神那个的旨意，但是有阵时亦都是由于我们的属灵行动出了问题。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这方面正是要给我们一些的启发，给我们看到属灵的行动做足了，但是仍然失败。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旧约士师时代的末期，距离今日的时间大概是3070年的时间。当时以色列还未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只有一个大祭司，他们没有皇帝。这个大祭司就 集合了宗教、政治、军事的领袖。然后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一个的战争，就是腓尼士人和以色列人去战争，结果以色列人被打败了，有四千个军兵被杀。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长老，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思想，他们说为什么神给他的子民去打败呢？为什么神不眷顾他的子民呢？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由示罗，当时呢会幕，敬拜神的会幕在示罗这块地方，去运到战场以利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如果大家看地图呢，你就发觉大概有20英里这么长的一 个路程，将个约柜运来，增加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深深相信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这个属灵的行动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因为约柜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结果是怎样呢？圣经告诉我们，结果他们仍然被打败，甚至约柜被抢走。这个属灵的行动毫无果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面只有仪式上面的属灵，却没有真正的属灵，所以仍然失败。我们深深相信在其中我们亦都得到好几方面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首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在这件事上面，他们没有好好求问神的心意，他们没有用一个时间来求问神的心意，一切只是基于他们认为是最好解决的方法。最好解决的方法就是将约柜运到来。如果大家再看今天的经文第三节，你就会发觉以色列人由检讨失败，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直至到决定解决方法，将约柜由远方运到去战场，是同一日的事。同一日他们就已经完成了检讨，然后呢有一个新的方法就出了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将约柜轻易的移到去战场。个过程里面看不到有祷告，看不到有求问神的心意。这个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做重大决定的时间，我们没有划出一段的时间去专心祈祷，去安静，去聆听神的心声。就算我们宣布严肃会，我们有聚会，内容里面有祷告这个项目，但是很可能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程序上面或者是仪式上面的属灵祷告，不算是一个完全用祷告托住的一个的决定。另外一个毛病有时候我们也都会犯的，就是我们跟工作和信仰我们分得太开。信仰的事上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会祷告的，甚至吃饭之前我们都会祷告，但是当是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工作单位，由早上翻工至到下午下班的时间，我们都是可能只是依靠自己的训练、经验、学识、技术去解决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我以前在社会做事的时间都是这样，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是一个大概做了三年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一回到我公司的时间，我没有想过是祷告的事，完全是靠我在学校的训练，我在工作上面得到的经验去解决问题。就好像日常的事务和祷告是不是很协调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深深相信，就是神很有兴趣参与我们职业上面的工作。就好像诗篇第139篇讲得很清楚，无论我们身处在哪里， 上帝都在那里。就算我们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好像我们移民来到美国去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平凡，是多么的枯燥，是几咁嘅琐碎，其实神都愿意参与喺里边。我哋有阵时觉得，唉，呢啲事唔好麻烦神，但系其实神好想我哋用祷告邀请去参与喺我哋日常嘅工作里边。但愿我哋嘅属灵唔单止系一个仪式上边一个嘅属灵，而系喺生活上边，我哋真系有一个属灵嘅态度。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教训，是属灵的事需要用属灵的人。以色列人用错了人，所以他们似乎有属灵的行动，但是仍然失败。如果要将约柜由示罗搬到去战场，需要有人去抬。而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唯一有资格抬约柜的就是祭司。在这一方面，以色列人是做到旧约的要求，他们就请了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利，一个叫做菲尼哈，去做这个担约柜的一个的工作。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深入一点看圣经，我们就发觉这两个的祭司，他们虽然有祭司的身份，但是他们没有祭司的品格。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形容他们是恶人，祭司竟然被圣经形容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竟然祭司被形容为不认识耶和华。当人带着牲畜来献祭的时间，他们就将个牲畜拉下来，你交给我就得了，然后将最好的肉最好的部分就留返给自己，将不好的部分就拎出来去献祭。旁边有人见到这样的情况提出反对，他们竟然恐吓对方，用他们宗教的权力去恐吓对方。圣经形容他们同打扫会幕的妇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些事如果以色列人不知道都情有可原，但是他们实际是知道，以至到他们曾经向大祭司以利，即是他们的父亲，去投诉这件事。所以他们是完完全全知道这件事，但是现在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的问题，他们竟然接受这两个祭司将这个约柜抬到去战场。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祭司穿着整齐，浩浩荡荡，就带着一个大队人就将约柜抬到来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突然间那个士气高涨，大声欢呼，圣经形容在这里地都震动。可惜这个这么吸引人的场面却吸引不到上帝，结果以色列人仍然失败。约柜被掳去，何弗利、菲尼哈死在战场上边。这件事给我们一些什么的警惕呢？这件事告诉我们，听人的名誉、地位、身份不能够代替他和神的关系，不能够代替他的品格。我在香港信主参加的教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我信主的时间没几耐，他们已经庆祝125周年，是早期的宣教士建立的一个的教会。香港历史悠久的教会里面有不少强有力的家族，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很虔诚，一年几代都信主，而且参加同一个教会，所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族人数渐渐增加，影响力都渐渐增加。 啊，呢啲嘅大家族喺歷史悠久嘅教會裏面係可以成為教會好大嘅祝福。啊，因為由於佢哋親屬嘅關係，佢哋能夠互相嘅勉勵、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牧養。啊，如果佢哋中間啊有一個人生病，啊七阿姨啊生咗病啦，啊傳道人都未知道，啊佢哋就已經知道啦。啊七阿姨冇翻嚟啊咁樣，係一個好好嘅一件嘅事，係教會一個好大嘅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亦都可能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负担，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实在是太出色了，是很虔诚，所以人就有一个的错觉，就以为逢是圣这个的圣，逢是属于这个的家族都是灵性高超，以至到有一些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就担当了超过他们灵性水平能够支持的一些的岗位。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都要很小心，我們的教會沒有家族，我們的教會歷史不夠長，所以沒有這些大家族，但是我們可能有時候都犯上相似的一個的毛病，我們需要反省，就是我們有時候以學術、以職業、以地位來代替了靈性。沒錯，學術、頭銜甚至職業可以让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知道我们在某方面落过功夫，我们在某方面拿到一个博士，证明我们在某方面真的学下过苦功，是值得佩服的，但是却不能够单单用来作为侍奉的标准，否则就是重蹈昔日以色列人那个的覆辙。属灵的事需要用属灵的人。然后第三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平日没有属灵的操练，所谓忽然属灵，这个是借用香港的用语，香港现在很流行忽然爱国，忽然有爱心等等，如果基督徒忽然属灵，这样的行动是不足够。我哋头先讲过，今日经文嘅背景系士师记时代嘅末期。圣经形容士师嘅时期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啊，呢件事搬运约柜呢件事，正系最好嘅说明任意而行。从撒母耳记上开始嘅时间，我哋就睇到。以色列人他跟神没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以至到三章一节这样讲，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为什么向他的子民静默呢？神为什么和他的子民再没有沟通呢？当然跟大祭司以利他没有好好执行他的职务有关，但是肯定亦都跟以色列人的灵性好有关。三章第二至到第十四节给我们看到整个会幕，当时会幕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有很多的服侍的人员，有很多的工作在那里去进行，但是整个会幕似乎只有一个年幼的撒母耳去辅助这个年老的以利，由此亦都可见以色列人对会幕对敬拜其实是一个很冷淡的一件的程度。一班平日不是很熟灵这样的人，为了解决目前面对的一个的问题，就搬出熟灵的方法，这些叫做忽然熟灵。中国人有一个的形容叫做临急抱佛脚，以色列人可能就改成临急抱上帝的脚。难怪最后我们见到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可能他们还以受害者那个身份自居，埋怨上帝不帮我们，我们熟灵的行动都做完了，上帝你都不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件事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我们想我们属灵的行动能够产生效果， 我哋就要开始培养持久稳固嘅属灵生命，因为属灵嘅生命就好似学英文一样，系累积得嚟，唔系速成得嚟。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见第四方面，我哋嘅俾我哋嘅教训系以色列人失败嘅地方系佢哋以人治代替咗神治，佢哋以民众嘅旨意代替咗上帝嘅旨意。我哋知道约柜系由大祭司看管嘅，如果要调动约柜，好自然应该得到大祭司嘅批准，大祭司嘅同意。虽然嗰阵时我哋讲到呢个以利呢个大祭司98岁，眼目昏花，基本上已经见唔到嘢噶啦。佢治理佢嘅家庭系一塌糊涂，我哋头先讲过，佢唔能够约束佢两个唔长进嘅儿子。喺治理圣殿上边会幕嘅事上边，亦都可以讲系十分失败，以致到圣经形容以色列人厌烦献祭的事啊，即系好似咧今日嘅教会有人厌烦翻教会啊，呢个咧治理教会嘅人咧一定要负上一定嘅责任。所以以利虽然有咁多失败嘅地方，但系当时喺以色列人当中，佢仍然算系最能够明白神心意做事方法嘅人。毕竟佢侍奉咗神咁多年，佢应该系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嘅人。这个从佢能够帮助撒母耳去分辨到神嘅声音，撒母耳系神所拣选嘅，系神所喜悦嘅。但系呢个咁得到神喜悦嘅童子撒母耳，佢唔识得分辨神嘅声音，佢仲以为系以利叫佢啊。唯有以利知道系神嘅声音，所以佢帮助咗撒母耳去同神建立咗一个嘅关系。从呢个我哋就睇到以利其实系仍然系最明白神做事方法嘅一个嘅人，但系好可惜，我哋如果睇经文，似乎以色列人冇征求佢嘅意见。就算如果有征求，有同佢倾，可能系手续上边通知佢，即系我哋要做呢个工作啦，你都唔能够做啲乜嘢嘢。如果佢哋愿意俾以利去有呢个嘅权，去阻止呢件事。我相信事情就不会好像圣经记载这样发生，因为约柜对以利实在太重要，我相信他不会批准将这个约柜运去战场，他都不会相信将个约柜就这样运去战场就让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这个约柜对以利的重要，从今日的经文，他听到两个仔在战场被杀，他都能够容忍得住。但是当那些人报告，再报告下去说连约柜都被抢的时间，他即刻往后扑倒就死了。从这个就见到他对约柜那个几咁的重视。今日我哋亦都系，我哋应该明白属灵嘅行动系操练我哋灵性嘅方法，系圣经教导我哋操练我哋嘅方法，唔系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有阵时我哋都会采取人治，放弃咗神治。其中一个嘅表现就系喺现代嘅社会里边，我哋认为圣经已经有啲过时啦，我哋现代人嘅问题需要用现代嘅方法去解决，所以我哋必须参考现代人嘅心境，现代人嘅诉求，现代人嗰个嘅文化去处理现代嘅问题。圣经就慢慢就放弃咗圣经嗰个嘅要求。弟兄姊妹，呢啲嘅观点昔日使到以色列人失败，今日同样都可以令到我哋失败。佢哋以色列人唔单止系失败咗，佢哋仲失去咗神嗰个嘅同在。今日如果我哋有用呢个嘅方法，我哋亦都可能喺世人面前去失败， 同时亦都失去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或者是最后的一方面的教训，就是空洞的属灵有时不单止得不到理想的效果，更加激发起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加倍努力的抵抗，那个末后的境况比先前的境况更差。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约柜运到战场的时间，突然间人心鼎沸就是军威大振，声闻远处。非利士人就争相询问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对面嗰个阵营发生咩事呢然后佢哋就知道原来以色列人将约柜运到嚟战场助威，佢哋就惊起上嚟。跟住佢哋第二个反应就係彼此勉励，第九节佢哋彼此对说啊，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有两次提到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你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你就会发觉你要刚强同埋作大丈夫的意思，这些说话竟然是上帝勉励约书亚的说话来的。如果你睇埋申命记，你亦都会发觉摩西勉励约书亚嘅时候亦都係用咁嘅说话，你要刚强壮胆。现在竟然俾以色列嘅仇敌用嚟彼此勉励，要刚强，要作大丈夫。结果我哋睇到非利士人果然刚强起上嚟，一鼓作气打败咗以色列人，杀了他们三万人，抢走他们认为振奋军心的约柜。正是我刚才所说末后的境况比先前的境况更差。弟兄姊妹，忽然属灵或者空洞的属灵有时真的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了一件相似的事迹，那里记载在以弗所的地方有几个追求能力、灵界能力的人，他们很想赶鬼，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生命的基础，但是他们就发觉有些信耶稣的人可以赶鬼，于是他们就对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你们。他们心想一定会成功，但是那些鬼竟然这样对他说，他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但是你们这班人是谁呢？于是呢就伤害了他们中间一些的人。弟兄姊妹，同样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良好属灵的基础，我们只是进行表面上的一些的属灵的行动，或者意识上面一些属灵的行动，我们可能亦都会引起反效果，反击回我们的可能是魔鬼撒旦，看到我们原来空洞无力的，即是仪式上面，所以呢他更加刚强壮胆对我们反击。反击的我们亦都可能是世界上面的势力。近20-30年在美国政界有一个运动，就是在政治上面他们希望将基督徒联合起上来，就选出有基督徒背景的议员或者基督徒背景的官员，除了希望他们行出基督的教训之外，亦都让政治界知道基督徒投票的力量，所谓我们有一个 voting block， 不是可哈的，要他们明白我们有这个力量。这个运动背后可能有一个善意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选出能够实行基督道理的一些议员、一些官员，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属灵行动的一个尝试。但是如果这个行动只是一个权力的展示，即是展示我们这个群体的力量，却是没有一个稳 固的属灵的基础支持，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反弹。事实上这些的反弹是真的会发生，而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选出一些半生不熟的一些的基督徒政客呃了我们然后呢就选上那个职位，他日后的表现反而成为不信的人一个最容易攻击的一个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忽然属灵是不够应用，是 不能够够用的一种的属灵，唯有持久的在生命上面的属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完成到神的工作。我们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主题了，但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仍然是以爱建吾家。我们同样一样，我们不能够忽然有爱心就可以建立这个家，我们需要长久真诚的爱才能够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天父给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忽然的属灵是不够用的，亦都不能够吸引到你。求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持久坚固属灵的生命，以致到我们不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